这里是 Novi 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0月23号，公元2005年12月23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在新德里展开示威抗议，中国镇压西藏僧人。中共在西藏发现500多处矿产基地。中共领导层不惜杀戮控制民众。美国前总统助理称，中国独裁政权威胁区域稳定。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钦朵基发来消息说，西藏人民议会的组织下，150多名西藏僧尼今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展开了抗议游行集会。活动的主要目的是抗议中国政府以爱国主义教育运动在西藏拉萨的哲蚌寺展开爱国主义教育，拘捕拒绝接受思想教育的5名僧人。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玛女士表示，目前西藏的局势是令人遗憾的，尤其是在哲蚌寺发生的中国军警镇压僧人的事件是值得人们关注的。在西藏境内的民众缺乏享受言论信仰的自由权利，因此在印度的流亡藏人必须肩负起责任，向世界和国际发出呐喊。西藏人民议会始终在期待着同中国政府之间建立桥梁，尊重达赖喇嘛所坚定的立场，但是中国方面必须改变一些坚硬的立场，藏人的容忍是有限的。参加今天集会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包括副议长加日卓玛女士、图丹佩姐、嘎木群培、阿瓦拉姆、丹增贡布和雍中简增等5名议员。在抗议集会活动上，图丹佩姐向参加示威活动的来自达仁萨拉12个不同西藏寺院的僧尼详细介绍了中共镇压西藏僧人的状况。阿瓦拉姆就西藏人民议会已经向中国国家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呈交的请愿信做了介绍，呼吁联合国关注西藏恶劣的人权状况，呼吁胡锦涛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实质性的谈判。据了解，今天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有150多名藏人展开的抗议游行集会上，印度国会的部分议员和支持西藏的人士、媒体记者等特别抵达藏人展开的集会活动场地，发表了讲话以表支持该活动。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在西藏又发现了500多处矿产基地，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中国国土资源部22号消息，中国首次按国际吩咐，以平均每4公里一条路线，拉网式的穿越了西藏昆仑山、阿尔金山、唐古拉山、可可西里、羌塘、康底斯、雅鲁藏布江、喜马拉雅山脉，完成了空白区152万平方公里、125万区域的地质调查，新发现了500多处重要矿点或者矿化点，其中一部分已经进入矿产勘查。在西藏初步查明10余条规模巨大、具有重要工业前景的铁、铜等多金属以及硼等非金属成矿带，尤其是铁铜矿发现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如西藏洛尼熊、格尔根多金属富铁矿带成矿带中，尼熊铁矿品位极富，资源量达数亿吨。昆仑山阿尔金地区木兹塔格木山市800公里长的铜多金属成矿带、大酒坝铜矿带、库木库里盆地铜矿化带、可可西里虎大规模砂岩性铜矿化带均具有巨大的资源潜力，将对缓解中国铁铜资源短缺的局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大量新发现证实西藏高原在11万到4万年前是一个泛虎期，发育了一系列数万到10余万 平方公里的大型湖泊，由于高原隆升，湖泊逐渐萎缩断流，出现沙漠化及草场退化，现代的湖泊也正在干枯萎缩。现在冰川正在萎缩，雪线逐年升高，蓄水量在日趋下降。据表示，新发现的矿场方面所有的资料和成果目前已经开始综合集成，初步显示西藏高原资源的藏宝图。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世界日报消息，从武力镇压西藏到广东山尾东邹村的警察杀民等事件，显示中国国家暴力的强势，也可以看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是枪杆子出政权的实践者。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员谭振格本月20号在新共和国发表撰文，他说，一般中国观察家认为，东洲村的警察杀民等事件显示中国共产党难以掌控的局面，而他指出，中国几世纪来都使用国家暴力有效地控制乱民，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已经将之发展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国家暴力不断地提醒民众，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是不喜杀戮的。谭胜格说，1989年2、3月份，当时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胡锦涛引解放军戒严部队在拉萨街头大肆镇压西藏人民，造成多人死亡。胡锦涛在解放军镇压天安门民主抗议运动之后，是第一个向中央致电的地方官。而前国家主席江泽民说，胡锦涛以武力镇压西藏是胡锦涛升职的关键。谭振格预期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将继续以不惜使用国家暴力来威胁低层的民众。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美国前总统助理称，中国独裁政权威胁区域稳定，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中央社消息，美国前总统雷根的助理惠勒最近在新加坡的一场演讲中指出，当前威胁东南亚区域稳定的真正因素是中国独裁政权的崛起，要从根本上避免台海战争或者其他区域的战争，唯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独裁体制。惠勒日前在参加大纪元时报在新加坡举办的首场英文九评共产党研讨会上发表中国的自由与和平的演讲时做出上述表示，但由于新加坡政府对这场研讨会拒绝发出准可证，因此研讨会被迫成为闭门研讨会，禁止民众与媒体参加。不过新加坡大纪元时报仍刊登了相关的内容。惠勒分析20世纪迄今世界上几个独裁国家，如纳粹德国、前苏联和中国政权等，指一个强大的独裁政权会对周边国家及少数民族造成灾难。当前威胁本区域稳定的真正因素就是中国独裁政权的崛起。惠勒说，要根本上避免台海战争与其他区域的战争，唯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独裁体制。惠勒从口袋中拿出一张印有毛泽东头像的100元人民币说，毛泽东所屠杀的中国人是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人数的4倍半，中国人却将他的头像印在钞票上，将他摆在首都博物馆中祭拜。中国人还有世界上许多人都对此问题视若无睹，才是世界与区域和平的最大威胁。惠勒也在答复与会人士询问时指出，独裁国家表面上可能没有侵略其他国家，但却奴役纳入版图内的少数民族，如西藏、新疆和前苏联的少数民族。惠勒是雷根的智囊，是雷根学说的创始人，目前担任美国非政府组织自由研究基金会总裁。他曾在苏联解体的10年前准备预演苏联的解体。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 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美德为您介绍的《蔡丹旺就撰稿的哪一撮西藏人企图恢复奴隶制》。
近来，《人民日报》通过各种形式大肆宣传，说最近在西藏拉萨发生的游行示威事件是一小撮人企图恢复旧的农奴制度，这也是赵紫阳总书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所说的一句话。对于这种说法，我们不能不感到莫名其妙。我是一个西藏人，也就是阿佩警妹的文章中所提的仅有的四名西藏留学生中的一名。作为一个懂中文的西藏人，我觉得自己有责任在广大中文读者面前，请问赵紫阳总书记和人民日报，到底是哪一小撮西藏人在企图恢复农奴制度？因为根据我所见过和听过的，无论是报刊杂志还是演讲，甚至我们平时朋友间聊天时，我都从未听过任何一个西藏人说他们渴望恢复旧的制度。因此我们无从知道中国政府是根据什么下了这样的断言。这里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说西藏的旧制度是什么农奴制度，是根本不符合西藏历史的实际情况的。从敦煌发现的八九世纪的古藏文文献中，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些当时普通农民间进行土地买卖的契约，这说明了西藏社会是从哪时期就开始进入封建社会的。而在本世纪的西藏社会里，人们是完全有选择居住地方和工作职业的权利的。据统计，在贡布一带的居民中，至少有 60% 是从康区移民过来的，而拉萨城里居民便是来自全藏区。在西藏的各大寺院中，大部分高僧都是出身于中国政府所谓的农奴家庭，甚至西藏政府里的一些高级官员也是来自这一阶级的。因此说西藏的旧制度是农奴制度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也如同中国政府天天宣传说西藏的农奴制度里三大领主随便挖农奴的眼睛，但从全西藏举不出一个被三大领主挖眼睛的农奴的名字一样，无非为了显示自己是西藏人民的解放者和救世主，而对西藏文明历史的歪曲和西藏人民的侮辱而已。这里我们且不去谈西藏的旧制度是否奴奴制度，首先必须澄清的是，现在到底是哪一小撮西藏人在企图恢复旧的制度。对此，只要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当前西藏内外的社会基础和各种政治势力以及他们所追求的政治理想，便不难发现这种论调的荒谬性。众所周知，当前在西藏的政治生活中最令人注目的是达赖喇嘛。虽然达赖喇嘛是那个制度中的权贵人物，但他本人出生于贫寒的家庭，并在那个制度下只生活过他那短暂的年轻时代。而且无论从他的自传还是别人对他的回忆录中，我们都可以发现达赖喇嘛从小崇尚民主制度，而他登基之后不久，他就开始草拟改革西藏社会制度的计划，并在重重势力的阻挠下曾为实现这个计划而做出过他的最大努力。达赖喇嘛流亡到印度之后，更是他大胆地为实现他所追求的政治理想而努力。他在征求人民群众的广泛意见下制定了新的西藏宪法，这部宪法提出了崇尚人权、保证人民的各种自由等民主制度中的根本问题，而且按照这部宪法在人民的选举和投票下产生了人民代表。
以上听到的是由蔡丹旺就撰稿的哪一撮西藏人企图恢复奴隶制，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了。